谢谢。
同时转达一下韦陀菩萨的开示。法会了，今天法会马上开始了，韦陀菩萨对法会义工有一些特别开示，我在这里跟师傅讲一下。韦陀菩萨说，说一下大家护法的事情，法会义工们随喜你们为众生付出的功德，请法喜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在做义工的时候，切记不要起烦恼心，这样功德会有漏的。很多时候法会的人非常多，非常乱，大家为了维持秩序，也是想让秩序井然有序。发心虽然好，但是有的同修境界上跟不上去，还是老在心里起烦恼，有的甚至起嗔恨心，这都不行。这不是一个学佛人，也不是一个好护法。要不怕困难和阻碍，今天你们学佛了，为了成为师父的弟子，不断的努力，为了做的比别人优秀，你们申请了义工，多少人想申请都没有资格。但是大家要珍惜，不要起不正之心，起了不正之心还不如不去做义工，都比你起嗔恨心强。学佛不但要学会克制自己，也要学会化解烦恼。来法会的都是想学佛的，都跟你当初走进佛门的心情一样，人人的境界不是很高，参差不齐的，但是你不要起烦恼，功德漏了多可惜，白白做了一天义工，一点经文没念上，最后护法神给你们记大过一次，不值得。今天做一件好事情，就要认认真真的去做，想好了做榜样，就要努力做榜样，不要给你个光环，你就美得找不到北了，忘记了自己是学菩萨的人。希望大家能懂得，以后未来学佛的人会越来越多，法会义工也是代表着心灵法门的形象。如果义工境界不高，做事情嘟嘟囔囔，那请你不要去挑战你的功德。虽然这义工很有功德，但是漏的也是非常的快，希望大家懂得，机会给你的时候你要百般珍惜，不要觉得他来的非常的容易。学佛做人都一样，要心中自信常擦拭，烦恼消除功德全，珍惜你们难得的义工资格，不要再浪费资源了。感恩大家师父。
啊，
这是韦陀菩萨对义工的开示，请您开示一下。
这韦陀菩萨讲的非常好，他主要的韦陀菩萨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有些人呢，在那里啊，看见这个讨厌，看见那个讨厌，师父就是有时候握手的时候，你看看啊，师父都不怕烦，对不对啊？被人家手抓破了，我都还是很感恩他们，我就一直就觉得要救他们。啊，给他们多一点菩萨的光芒。你看看一些义工站在那里，这个眉头皱的啊，凶的嘞，就这个样子。你说他有功德不啦？有的义工他手拉着啊，人家怎么撞他，他都笑嘻嘻的，哎呀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人家就觉得你就是在修忍辱精进啊，对不对啊？有些人就是看见这个人翁来翁去，哎呦，那种样子眉头一皱，烦得不得了。那就是韦陀菩萨就是讲这些人啊，明白他。而且韦陀菩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他说想想你们刚刚开始不是也这样吗？你们现在境界高一点的做义工了，你就看不起人了，你又犯了一个功高我慢之罪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感恩师父，请师父开示一下，像我们在做义工的时候现什么样的心态会让功德有漏呢？
什么样的心态？就是你嫌人家修得不好啦，嫌人家讨厌啦，嫌这个众生啊自私啦，你自私不啦？你自私过不啦？你现在嫌人家自私，你不就是自私吗？你要是菩萨的话，你会嫌人家不啦？你本身嫌人家不好，你就是叫自私心在作种啊，对不对啊？作种啊。所以有时候做人也是这样的，学佛也是这样的。你不能老去烦人家，老去觉得人家修得不好，这个本身就是没修好，所以眉头一皱，你就人家说功德有漏，这是师父讲的，眉头一皱功德有漏。
感恩师父，师父说的太有道理了。那请师父开示一下，像我们有些同学要申请义工嘛，他应该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？比如在法会参加法会之前。需要做什么准备能够防止到时做义工不漏呢？
你想想看，你就是站在那里再长时间，你嘴巴里一直念，你再念经， 你漏什么、
嗯、
你开心都来不及了、
嗯、
你知道你在做义工穿的红衣服在边上的时候护法神多给你们加持啊，委托菩萨都来加持你们、
嗯、
想一想啊、
嗯、
啊，你浪费什么时间了，不要不耐烦、
嗯、
不耐烦嘛，不要做义工啊，啊，对不对啊、
嗯、
有时候无限的等待，不要说你们了，师父都无限的等待啊，对不对啊、
嗯、
该你、
嗯、
该你出场的时候你才能出场，不该你出场师父就得等，对不对啊、
嗯、
啊，就是这样、嗯、一个人要有耐心啊，要有心诚的诚心啊，你今天要做义工就是为众生啊，你既然要为众生，你又不肯又不又烦众生，那你说你这个不是这不是不是这矛盾啊，明白了吗、
嗯、
啊，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很难的，明白了吗、啊、
感恩师傅。那师傅再请示一下，就是如果义工们在做义工时发现功德有漏时，应该如何补救才能够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点？
啊，那容易，当场就念几遍七佛灭罪真言就可以了，跟菩萨讲一讲、
啊、
这个不算大罪的，这只说功一、啊、这只是说你的功德有漏，并不是犯罪啊。功德有漏就是说你等于该赚的钱没赚，不是你去抢人家钱偷人家钱的，所以、
嗯、
这个没有罪的，这只是说你功德在那里站了一天，最后你嫌人家讨厌，哎呦这个人讨厌那个人讨厌，好啦，你这个漏了一天白呆了，听不懂啊。
嗯
啊，这个概念。
感恩师傅，开始。感恩师傅，就是还有一个，就是做义工时，在负责的岗位可以念经的情况下，可以念哪些经文？因为之前师傅说那个礼佛不能念嘛，就是在做义工时，那、啊、其他经文是不是都能念？
啊，这都能念，大悲咒、心经啊，
往
生
咒
啊，
七
佛
啊，
嗯，
消
灾啊，消
灾啊，
都可以念，
都可以。
因为我看有的义工他们不是礼佛也能背着下来了嘛，他们也在那里念礼佛，
念礼佛可以是可以念，怕你万一背了背错怎么办啊？
就是怕有漏念的一个时候。
啊、
嗯、好好。第二个就是有些负责站岗的义工，他们在每个佛友经过时都会对大家微笑嘛，并说感恩您来支援法会，几次来培养自己的感恩心和慈悲心，这是在起表法作用，请师傅开示一下。这种现象是不是如理如法？
当然如理如法了，这个东西非常好的。你容易，你只要是真的，你真的感恩人家来了，哎呦，来一个你就像救到一个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功德无量。你看到来一个，你开心的来，哎呀，来了一个。你知道我到加拿大、到美国去，他们哎呦一看见来了人，眼泪都掉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我跑到好几个国家。去弘法的时候，他们担心啊，结果来了这么多人，哎呦，他们哭了，都哭了。
嗯、
我告诉你，就是什么，这种就叫有功德，这种人的心态就是，哎呀，救到人了，就这个概念呢。你就等于相当于医生把人家一刀开好了，人家身体好起来了，你医生要有很开心的，哎呀，我又救了一个人了。但是现在医生就像上班一样的，开好了啊、哦，蛮好啊。他没死是吧？啊、哦，蛮好，就这样。他自己应该有一种，哎呀，我救了他了，哎呀，菩萨保佑啊，哎呀，真的，好啦，苍天不负有心人呐、啊，怎么的？要这种感恩的，你看吃饭的人有几个感恩人家的？吃惯人家的饭，他会感恩不啦？这你要是自己请客呢，你就自己一分钱都不肯掏了，吃人家的时候有感恩心不啦？
嗯。就一直强调感恩心，
感恩是最重要的，感恩是学佛的一个基础啊，学佛人的一个基础、啊。
所以说，马上就到新加坡法会和澳门法会了。我们每次看到义工站在两边欢迎大家之后，很多新同学还有我们对老同学都觉得很感动，非常感恩他们那么辛苦，
嗯、
那个笑脸欢迎，然后
他们笑脸是真的话，他们功德很大的，他们就像菩萨一样，真的，
嗯、
他们看到救到这么多的人了，他们真的开心。真的，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心啊！你想想看，一个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得救了，是什么心情啊？真的，真的，有些孩子真的没良心了。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妈妈在门口跪在那里求啊求啊，孩子好了要有良心的，真的啊！像为了师父现在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好，你叫我跪在那里啊，求菩萨啊，替大家求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让我再辛苦啊，我也愿意啊。你要有这种心的， 你救人真的时候就像救火一样的，你不能这个冷冷的给人家脸看的，听得懂了吗？
那懂，感恩师傅，您一直是大慈大悲，一直在教化我们，我们也是向师傅学习。正好这次开放法会也需要和上千名的义工，好几千名的义工，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的。
这次法会几千名哦，上千名不止哦，几千名哦，你想想看啊，六万人哦，不得了的。
感恩师傅这么大的愿力，然后他能呈现这么大的一个法会，然后也感恩诸佛菩萨加持。
师傅，这次你看，这次师傅的法会也越来越频繁，但是呢，通过新加坡和澳门这次法会，也有些佛友也是做了很不如理如法的事情。师傅，观世音菩萨给这位同修做了开示，他全部记下来了。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开示：信愿行，信在手，一个人不坚信菩萨，不坚信师傅，不坚信自己的本性，那么愿力的根基必然不稳固，更谈不上行。学佛不是在做表面上，不是拜师了做了几天义工就能成为菩萨了，学佛是要看这颗心，做出来的行为是菩萨才能成为菩萨。很多人不是弟子，不是义工，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为师很感动。接着龙天护法开示，在观音堂站一排长座位，座位空着，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让没有座位的佛友坐在地上念经，有的孩子累了坐睡在地上，这是有礼让之心吗？天天把学佛成佛挂在嘴上，可有善待他人之心？心里装着别人，为着都是别人，为他人的那颗最柔软的心才是佛心，才是你们的本性。念经念到后来就聚追聊天，聊天用着千里迢迢来观音堂吗？念经累了闭目养神，或者大家分享学佛感悟度人心得多好，家里的事情不要到观音堂来说。末法时期学佛人也是良莠不齐，观世音菩萨慈悲大家有求必应，但你们做的也要对得起他呀。我们有些佛子除了念经就是在度人，在观音堂教老妈妈念经真的让人感动。孩子，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，人成即佛成，做人做好了才能谈学佛学，做人做好了才能谈学菩萨学佛，把人做好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，可是连这样的要求都达不到，谈什么成佛？说的再好听没有用的，骗不了天地鬼神，每个人的功德报上都记着呢。有些人自私心贪心，我们看着很不开心，平时贪参加法会也一样自私贪，没领到素餐就开始说长道短了。你们想过没有，自己没吃到别的佛友吃到了，我们也很开心。平时不能舍到哪里都不能舍，学佛人不要太精了，老实本分的孩子，你看我们护持不护持？另外你师父的法会都是好的，不要去比较，其中很多因缘你们并不清楚，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要去谈论。你们真正的相信菩萨，真正的能够按照你师父的开示做到的，看日后能不能成就果位。你们说师父澳门法会不开心，他一个菩萨心里装着众生，早已没有自己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他在国际上树立影响力，传递正能量，一个菩萨需要这些名利吗？这都是为了弘法，你们好好开悟吧。听风就是雨，没有一点定力，没有一点智慧，弟子也好义工也好，我们看的是你们所行所思，归根结底还是信愿行，看看你们自己做的吧。我们也是佩服你师父不容易。师父法身开示，龙天护法很好玩的，但是也是很严格，有问题就会给你们指出来。你们要知道菩萨慈悲，护法严格，只是方式不同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不让大家修偏差，都是一种爱，明白吗？斗战胜佛开示， 如理如法是要靠平时修出来的。一个人平时行为不如理如法，不可能去参加法会就如理如法。另外，大家参加法会出行前要大致了解当地的一些基本规定，共修组负责人、团队召集人、年轻的佛友有必要把这些规定告诉大家。到了法会地，不要一堆人一堆人的涌进涌出，大声喧闹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我们不管是不是去法会，都要保持学佛人的良好形象。你们真的要多开智慧了，对于当地明令禁止的事情就不要去做了，既要维护自身形象，更要维护你师父和观世音菩萨的形象。心灵法门的佛子是跟着观世音菩萨台长学佛，走出去要有好的修养和气质，平时说好听的没有用，给你们一个很小的考验都冲不过，看看你们的境界是在哪个位置吧，好好开悟吧。南京菩萨开示，很多佛友是第一次参加法会，对于参加法会和所在地的一些规定并不清楚，也不熟悉情况，老同修和经常助缘法会的佛友多带带他们，有些事情多告知说清楚。你们平时不总想做功德吗？这样也是护法，也是在做功德，很多事情需要大家共同来护持，我也会帮助大家协调好诸多关系。心灵法门信众多，天上菩萨都会来多多助缘，但倘若有人心思不纯，所求不如理如法，我绝对不会来。另外，学佛也好，参加法会也好，钱的业障很大，一丝一厘都贪不得，敛财的人最近又有一批被收走，人间的东西不要再去贪了，没有意思的，天上应有尽有，菩萨没有谁稀罕这些东西。学佛人不痛挖自己的毛病，不把八尺田里的脏东西消掉，不改毛病，流于表面没有用的，上不了天，境界不提升，学佛学什么呢？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，你心里不干净也成不了佛。就算再多的人攻击你，但是你心正，你良心好，能开悟，照样成佛。除了共修以外，自处时大家把心静下来，把这些问题好好想想，多多去悟吧。师父，我分享完了，师父。
嗯，实际上龙天护法管得很严的，因为龙天护法他看见有些人真的很自私，没有办法了。有些人主要是讲传言，传了一些不好的言，是不是习惯了？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人的境界不同嘛，对不对啊？总归会有一点点。
嗯，师傅，你刚才他讲到传言，是不是业障非常大？师傅，
他绑佛呀，就是绑佛呀，绑佛会绑佛会受死的。过去讲地府叫受死。受死就是说他会把你带走的，带走的方法一般嘛就是车祸呀，一个人车祸或者突然之间中风，年纪大的嘛突然之间中风，因为他把你脑神经收走嘛。还有的嘛就是让你完全失忆嘛。你在开车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师父的加持的，你去看很多人过去在庙里很多的方丈啊，这个人就是这个弟子特别对方丈好，他就相信方丈的话，这个方丈给他很多加持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啊，就是这个迦摄菩萨，迦摄佛，这个在佛陀的后期，迦摄佛时代，实际上迦摄佛在佛陀身边，他对佛的坚信态度，那是坚不可摧的，所以他得到佛陀的很多的加持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有些人就是相信，但是他没有坚信，碰到事情他就不信。所以这些人根本没有用的，他上不了天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菩萨连你对佛道、对师父尊师重道你都没有这个坚信的信念，所以就像一个法师一样的，如果自己不好好修，你就是糟蹋自己，你就是在害自己。你出什么家？你怎么样能够成为菩萨的好榜样啊？话都没讲，很客，一点不客气的师父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那师傅，师傅之前开示过，如果是同等发心做义工的师兄功德会更大，请问师傅，如果是同样的造业做义工的师兄，是否业障会更大呢？师傅，
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如果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，就这么简单。
那师傅，就是现在法会很多同修他不做义工，但是他穿着义工服，如果那护那龙天护法是把他看待是义，是啊，明白明白。嗯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龙天护法开示，念经念到后来就具足的聊天，聊天用着千里迢迢来观音堂吗？念经累了闭目养神，或者是大家分享学佛感悟度人心得多好啊，家里的事情就不要到观音堂来说，请师傅开示一下吧。师傅，
这个已经很简单了，这个龙天护法已经非常生气了，就跟师傅讲话一样的，已经有点骂人骂的意思了。说哎，你聊天跑到观音堂来聊干嘛？你千里迢迢跑到这么远的海外来聊天的，你不能念经修心的，不跟我现在讲一样吗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师傅，有的师兄找我们聊聊佛法无关的事情，我们如何智慧的去拒绝呢？师傅，
就跟他
智慧把法会上遇到的一切都当成是对我们的考验，一定要严格持戒，精进修行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
是啊，讲的对呀、啊。
那师傅，龙天护法说，学佛人不要太精了，老师本分的孩子，你看我们护持不护持？师傅，你也以前的录音中多次说过，学佛不要太精，师傅喜欢老师本分的孩子、
啊、
这个老师本分的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师傅，
老师本分孩子啊，很乖，不撒谎、
嗯、
老老实实，这不会被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不会被人家欺负的，索性老实到底，人家也不忍心欺负你，索性你就精到底、
嗯、
但是又如理如法，就是那些被人家欺负的人，就是那些傻尖啊，又以为自己很聪明、
嗯、
哎呀，做出来事情嘛又是傻傻的、
嗯、
最后嘛还被人家看不起，你说他
不我快了，真的是不能，
你知道吗？我跟那个法师上课的时候讲戒律的时候、
嗯，
从过去丛林制度和比丘戒律的时候，里边都有一条啊，
嗯、
就是不能看的、啊、电，因为他们看，如果看电视剧啊，看这个，你就会动自己内心的情啊，一动情的话，
啊、
你的情就守不住了，守不住的话，对修心不利的，所以他这个戒律里面不许看电视剧，不许看那些带情的、
嗯，
连唱歌的带动带感情的都不能听的，很厉害的。
哦，
所以我今天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可以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跟法师讲这些的，这个事情，
嗯嗯，
啊，要很守戒，
明白了，明白，
嗯，很麻烦的，嗯，
啊，真的是啊，
嗯、
你看，嗯，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，师傅啊，你看龙天护法讲了这么几个之心，叫礼让之心，善待他人之心，心里装着别人，为着都是别人，为他人的那颗最柔软的心。师父，这些心都是我们的本性，属于佛心吧，师父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
嗯，
好吧，你找几个比较关键吧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太长了，好吧。
啊，好。
好吧。
哎，好的好的。
你看看还有哪几个必须要问的，好吗？嗯。
嗯，好的好的。嗯。啊，师父，那个南京菩萨他说，学佛不挖。痛挖自己的毛病，不把80天里的脏东西消掉，不改毛病，流于表面上没有用，上不了天。是这几位菩萨开始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学佛不是做表面上的功夫，要多多开悟，不是成为师父的弟子，做几天义工就成菩萨了。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，这句吧、
嗯。这个很简单，真修真德呀，
嗯、
四个字，真修真德。
嗯，
所以有些人跑到我这里来双手合十像真的一样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笑，他以为师父不知道的人他是最傻的人，只是我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多沟通，我也不想跟他多讲，他爱怎么修就怎么修了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
好了，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那师傅，您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您不开心，这是我们理解有偏差还是怎样？您什么都放下了，都开悟了，哪会有些人间的烦恼？但是弘法方面，您会有不开心或者是烦恼的时候吗？我们怎么样理解您的不开心呢，师傅？
我这个我做我也连佛陀当年在人间都有情绪都有起伏的，何况师父呢？师父要学佛陀嘛，所以我肯定情绪上会有起伏的嘛，这个很正常，对不对啊？佛陀也是的，他对一些弟子不好，他会怒斥的，一样的。
怒斥
嘛，就是发心里因为对弟子的那种又恨又爱呀，没办法的呀。
哎，是。
这个师父不开心嘛，很正常的了，因为师父在人间嘛，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看过妙善公主的。对不对呀、啊？他也是的，哪会不带情感呢？我们其实佛就是产生于众生嘛，只是佛是开悟的众生嘛，所以怎么会没有众生的情感呢？没有情感，怎么可能来救度众生呢？呵呵，这个都是正常的，明白吗？师父有一些、有一些情绪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只是我的情绪不是像你们为人间欲望，我只是恨铁不成钢啊！我就看见我什么都不会放在心里，我最放在心里的就是哪个弟子不精进，哪个弟子不努力，我最不开心的。
是我理解，真的师父真的是很、理解你说的这句话。
就是、看见个弟子懈怠了、倒退了，你知道我心像挖肉一样痛的。
是尤其你那些心爱的心赏的弟子，他一旦听着他懈怠了，到时候你真的很生气、
你想想看，佛陀呢也是的呀，对不对呀？那他当年那个背叛他的那个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
这也是这样的，佛陀很难过的，佛陀最后还是帮助他的，就是他下了烈火地狱之后，他通过多少世的转生，他还是成佛了。因为他毕竟他是做过佛的事情的、学过佛的嘛，所以我告诉你了，记住了，佛永远是佛，人永远是人，对不对啊？就算佛生在人间，他还是佛，就是人让你偶然的到天界去参观一下，你下来了还是个人呢，你境界不到位，你不能生活在人家这个世界里的呀。
是的，
好了，
师傅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是这样说：南京师傅，您解释说南京菩萨这句话吧。我觉得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真的是一种辩证法。是南京菩萨说，境界不提升，学佛学什么？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，你心里不干净也成不了佛。就算再多人攻击你，但是你心正，你良心好，能开悟，照样成佛。师傅，您开始一下吧。
这个最简单了呀。这个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，很多人装啊装啊，我今天不也说了吗？很多人装啊装啊，这是你们练财，然后嘛绑佛，但是呢在外面的公修会上嘛，哎呦对人家好的不得了，还双手合十呢，最后嘛走的时候嘛，大家给他烧小房子，哎呀对他就是看个万人追悼会又怎么样，因为他最后上不去，他还是下去啊。如果你今天你就是说你实实在在，对不对呀？就是大家都没有怎么说你，但是你上天是你自己上天呀。
修行的一个审核机会，把法会上遇到的一切都当成是对我们的考验，一定要严格持戒，精进修行，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是啊，讲的对呀。
那师父，龙天护法说，学佛人不要太精了，老师板饭的孩子，你看我们护持不护持？师父，你也以前在录音中多次说过，学佛不要太精，师父喜欢老师板饭的孩子、这个老师板饭的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师父，
老师板饭孩子啊，很乖，不撒谎，老老实实，这不会被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不会被人家欺负的，索性老实到底，人家也不忍心欺负你，索性你就精到底，但是又如理如法，就是那些被人家欺负的人，就是那些傻尖啊，又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哎呀，做出来事情嘛又是傻傻的，最后嘛还被人家看不起，你说他笨呢、他还精，你说他精呢、他精的根本没有脑子的，就这种人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 那师父，观世音菩萨和龙天华法都强调了信愿行的重要性，是再次提醒我们要反省自身，正精进。但是随着修行时间增加，有些师兄遇到瓶颈，就是修行方面难以突破，请师父开示，怎样才能更加坚固自己的信愿行的力量呢？师父，
多听佛法，多听佛经，多学，多守戒，就会有信心了。一个人信心很快会流失的，根据碰到自己的境界会不断的流失，因为外境会让人的内心起变化，所以最好少接触外境，天天一样的生活，你就不会有流失的心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傅，您说的太对了。你看最近又出了一个电视剧，什么《三生三世》似的。他说：“哦呀，他一到看了，哎呀，那个心接着就掉下去了，就感觉哎呀被那个情所困了，真的是不能。”
你知道吗？我跟那个法师上课的时候讲戒律的时候，从过去丛林制度和比丘戒律的时候，里边都有一条啊，就是不能看的电，因为他们看，如果看电视剧要看这个，你就会动自己内心的情啊，一动情的话，你的情就守不住了，守不住的话对修心不利的，所以他这个戒律里面不许看电视剧，不许看那些带情的，连唱歌的带动带感情的都不能听的，很厉害的。
哦，
所以我今天，所以我今天晚上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跟法师讲这些的，这个时间，要很守戒，
明白了，明白，
很麻烦的，
真的是啊，一个，好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啊，你看龙天护法讲了这么几个之心，叫礼让之心，善待他人之心，心里装着别人，为着都是别人，为他人的那颗最柔软的心。师父，这些心都是我们的本性，属于佛心吧，师父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好吧，你找几个比较关键吧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太长了，好吧？
好，
好吧。
哎，好的，好的。
你看看还有哪几个必须要问的，好吗？
好的，好的。师父，那个南京菩萨他说，学佛不挖。痛挖自己的毛病，不把80天里的脏东西消掉，不改毛病，流于表面上没有用，上不了天。是这几位菩萨开始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学佛不是做表面上的功夫，要多多开悟，不是成为师父的弟子，做几天义工就成菩萨了。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，这句吧。
这个很简单，真修真德呀，四个字，真修真德。所以有些人跑到我这里来，双手合十，像真的一样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笑，他以为师父不知道的人，他是最傻的人。只是我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多沟通，我也不想跟他多讲，他爱怎么修就怎么修了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好了，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那师父，您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您不开心，这是我们理解有偏差还是怎样？您什么都放下了，都开悟了，哪会有些人间的烦恼？但是弘法方面，您会有不开心或者是烦恼的时候吗？我们怎么样理解您的不开心呢，师父？
我这个，我也连佛陀当年在人间都有情绪，都有起伏的。何况师父呢？师父要学佛陀嘛，所以我肯定情绪上会有起伏的嘛，这个很正常，对不对啊？佛陀也是的，他对一些弟子不好，他会怒斥的，一样的。
怒斥
嘛，就是发心里，因为对弟子的那种又恨又爱呀，没办法的呀。
哎，是。
这个师父不开心嘛，很正常的，因为师父在人间嘛，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看过妙善公主的。对不对啊？他也是的，哪会不带情感呢？我们其实佛就是产生于众生嘛，只是佛是开悟的众生嘛，所以怎么会没有众生的情感呢？没有情感，怎么可能来救度众生呢？这个都是正常的，明白吗？师父有一些、有一些情绪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只是我的情绪不是像你们为人间欲望，我只是恨铁不成钢啊！我就看见我什么都不会放在心里，我最放在心里的就是哪个弟子不精进，哪个弟子不努力，我最不开心的。
是我理解，真的师傅真的是很理解你说的这句话。
就是、看见个弟子懈怠了倒退了，你知道我心像挖肉一样痛的。
所以尤其你那些心爱的欣赏的弟子，他一旦听说他接待了道士，你真的很生气啊。
你想想看，佛陀呢也是的呀，对不对呀？那他当年那个背叛他的那个，对不对呀？
对。对。
这也是这样的，佛陀很难过的。佛陀最后还是帮助他的，就是他下了烈火地狱之后，他通过多少世的转生，他还是成佛了，因为他毕竟他是做过佛的事情的，学过佛的嘛。所以我告诉你了，记住了，佛永远是佛，人永远是人，对不对啊？就算就算佛生在人间，他还是佛，就是人让你偶然的到天界去参观一下，你下来了还是个人呢，你境界不到位，你不能生活在人家这个世界里的呀。
是的，是
好了。
师傅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是这样说：南京师傅，您解释说说南京菩萨这句话吧。我觉得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真的是一种辩证法。是南京菩萨说，境界不提升，学佛学什么？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，你心里不干净也成不了佛。就算再多人攻击你，但是你心正，你良心好，能开悟，照样成佛。师傅，您开始一下吧。
这个最简单了呀。这个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，很多人装啊装啊，我今天不也说了吗？很多人装啊装啊，自己们练财，然后嘛绑佛，但是呢，在外面的公修会上嘛，哦哟，对人家好的不得了，啊，双手合十呢，最后嘛，走的时候嘛，大家给他烧小房子，哎呀，对他就是看个万人追悼会又怎么样？因为他最后上不去，他还是下去呀。如果你今天你就是说你实实在在，对不对呀？就是大家都没有怎么说你，但是你上天是你自己上天呀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呀，真的为别人，人家会感恩的呀。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他就是真的为人民服务，人家都感动感动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哎，就是这样。
对。
所以我们做人学佛，你在假的，你不自己在骗自己吗？所以我只能对这些人只能笑看，对不对啊？笑看人生，笑看他们的境界，我没有办法的。也这个人的心啊，你再这么再乱动，你这地狱等着你了，没办法的。好了。
那师傅，您刚才提到了，不是说就南京菩萨说敛财的人最近又有一批被收走
啊？
师傅是不是敛财的人最近会有一批被收走？
你看好了，
你天天大声叫，
你去看看好了。你去看看，一般菩萨告诉我们的时间，从讲出来之后大概有三个月之后才会执行的。你三个月之后，你听听有多少人死掉，你就知道了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好吧，
师傅，谢谢您的开示，师傅。今天问到这，感恩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师傅。
那我顺便说一句。如果菩萨今天慈悲告诉我们说敛财又有批人走，这批人名单已经定了，但是他如果忏悔，他把钱好好的做功德，就是说退回给人家或者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菩萨还会慈悲他，留他一条命的。
留他一条命。
但是如果以为天上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最后死的时候他会很痛苦的。好了，结束。
好的，师傅，他这个礼佛念多少遍呢？他这个忏悔
有的念，都是念到底的，好吗？